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给我们欢欢喜喜将最美好的圣乐奉献给你，让你借着诗歌中的歌词鼓励我们，勉励我们，召集我们，让我们最好的赞美归给你。你说与你享受的同在，我们真正在你重新得力。无论人生有多少的患难打击困苦，圣心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有力量奔跑前面每一天的道路。谢谢天父，你恩典，你的慈爱永远够用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好，今天跟各位师长先打出来了题目哈。今天的题目，神一个也不忘记。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神的应许永远是我们基督徒在患难中随时的安慰。今天跟各位来试想，圣经中很多的家谱当中的一个犹太人，也可以说以色列民，他的民族历史当中有两段非常痛苦的历史。一段是主前他们被掳，一段是主后他们被灭，这个国家经历很大的痛苦。但是两次的断难当中，神都预言告诉他们，不久你们要被掳，不久你们要分散全世界。但是同时主也应许他们，不久你们要回来。70年满了他们就回来，当他们分散全世界，到神的时候定规好了准确的时间应验，他们从世界各地就回归到以色列，恢复他们的国家。一宿虽然有患难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，可以形容犹太人的历史，也可以形容弟兄姐妹在患难中你我的安慰。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没有苦难，没有难过，没有困境，这是人生必经之路。但耶稣怎么说呢？在世界里面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还没有完，他说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在弟兄姐妹，我读圣经，我发现神有一条很宝贵的路线。无论有多少的患难，神会鞭打回攻会管教，但是神同时有安慰的信息。有没有发现啊？神说你不乖我就打，但是不久之后要回复，要回来。我永远记得我小时候的一个小小的经历，到现在我都不能忘记，因为读圣经跟我一点点的配合。我小时候很皮，皮蛋来的，常常被妈妈被爸爸打得最厉害。这有一次我犯了错，老爸拿那个叫什么鸡毛扫帚，那些鸡毛都打那个打一个后面一个藤条的，那个很好用，你知道吗？另外一方面是来打扫的哈，转过来是打小孩的。你现在你看叶问那个电影啊，那个去往上打那个坏人，记得拿着打。但他打之前跟家庭约好，一会我们中午去什么地方饮茶，我还听见原来中午有饮茶的，吃叉烧包的，是虾饺的，哇，好高兴！那时候打着没有怎么难过，因为打完之后中午有饮茶的，不是打了就没有了。原来虽然现在打刑罚了，但是一会有茶有饮茶，哎，不错啊！我就想起，因为饮茶要吃什么东西，那个时候被打就不难过了。对不对？打吧，因为有的吃。那我想起后来我想起这个光景， 而想到神不是如此吗？我打你，但是幕后我要恩待你，我要扶持你。这难怪诗人马上浮现出一个很美的颂词：一宿虽然有患难，有哀哭，但早晨便必欢呼。这是何等美的一个圣经中的非常宝贵的感动。那今天跟各位看，神有管教，也有恩典，神没有忘记他对他的子民所说过的话。下弟兄姐妹，也许我们有时候忘记对神的立约，对神讲过什么，那我告诉你，神永远不会忘记他记得讲过什么，这就是他的预言。今天跟各位来看尼希米记，尼希米记第七章第五节，我选其实应该是全部第七章的，因为太长了，我选一些经文跟各位来看。第七章第五节，一起来读：我的神感动我心，召聚贵胄、官长和百姓，要照家谱计算。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，其上写着来要着记着家谱所记载的事情。他们回归的，回归回来，从被掳回来，他第一件事情叫做家谱来计算。那神的这首尼希米记七章，我发现神的纪念，大概神的在整章圣经当中，我发现神的纪念的方法、计算的方法，透过尼希米有三方面的计算。不是单单记在人的名字，我发现神很有恩典，很有情分。透过他的仆人尼希米记的话，不是干燥枯燥的名字而已，乃是里面有不同的技法。我算算起来有三种不同的技法。第一个，神的纪念不问你多少，人数的多少不是重要的，原来多少是神的，是人的算法。神的纪念不分尊卑，里面有尊贵的人，有卑微的人，他的地位身份不一样，但是神都纪念他，神都纪念他。所以神的纪念不分尊卑，尊卑只是人的看法。还有一点家谱很特别的，在纪念不论人与牲畜，神都纪念，神没有忘记他们。很奇妙，这个家谱，这个段节经文里面的纪念，不像其他的家谱只在人那个只有名字而已，有些人只记载一些名字、一些岁数而已，在这个家谱不一样，很奇妙。好，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啊，还是不能忘记，就要打板。第一点，神的纪念不问多少，因为多与少就是人的算法。两个圣经一起打出来，第一节是七章三十八节，七章三十八节怎么说啊？来，一起来读。对不起，我刚才讲到哪里？第二十八节读过没有？啊，就再来，伯雅斯玛夫人四十二名。这是最少啊！整个家谱当中，很多人的名字，很多人多少人都算在里面。我把最多的拿出来，四千啊，对不起，多少人？三千九百三十名，最少的四十二名，一个最多，一个最少，其中有很多不同的算，不单记人，也算人的数字。人常常注意数字的多少，人数的多少。现在看在 YouTube 当中的这个点评有多少，我们还记得多就代表好吗？亲爱弟兄姐妹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神不公平。在这里神给我看见一个很美的图画，无论你人多被记载，人少被记载，还有一点，他不是记整数，不是几千三百名，乃是四十二名，第二名都纪念。有没有发现呢？这个零头都纪念的神， 我们零头通常都不算的，对不对？算的吧。我在读家谱的发现神那个纪念法不一样，多少是人的算法，在神的眼目当中才纪念每一个个体，每一个个体，无论你的名字在多数的人当中你被数点，你的名字在人少的当中你也被数点。用这句话来说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你在大教会里面神数不数你？在小教会当中神有忘记你？所以你不要要一定要去大教会。那我们教会算不算大？很谦卑哦，不算，真的不算大，真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与小是神的定规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很久很久之前啊，我们请一个，我们请了一个牧师要离开之前，跟他交通，有很多的意见。那不是最近一些很老很差不多20年前的事情，就跟我们交通的问题，我们大教会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亲爱的弟兄，我们开始五家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要建立一个 mega church， 从来没有想过要建立大教会。我跟王长老、阮长老跟他一起讲，我可以坦白两位长老一起告诉你，我们没有建。我现在人很大，我人多人少是神的恩典，你只要你尽力量去做，神让得救的人数加进来。人多人少不是我们的目标，这是结果，清楚吗，弟兄姐妹？神给我人多，我就用辛苦一点多牧养，兴起更多弟兄姐妹服侍。人少靠着主的恩典一样走下去。我读这个家谱发现，无论你在大堆人的当中神纪念你，而且少数的民族当中神也纪念你。神纪念的是每一个个体，不是一个总数，连零头神都纪念。对弟兄姐妹，你可能躲在一个小团体当中，没有多少人认识你，我告诉你，神记得你，神没有忘记你。这个家谱让我看见多少是人的算法，但是神看见每一个个别的独立的个体，神数算我们每一个人，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神纪念的是一个灵，不管你躲在什么地方，大教会里面、大团契里面、小团契里面，神都记得你，神没有忘记你。有没有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我读的时候，我看见感谢神，神怜悯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一个，神的纪念不分尊卑。第八，这个啊，66、67节，一起来读。会众共有42,360名，此外还有他们仆婢7,337名，又有歌唱的男女245名。然后就选其中一段经文来给各位看。当然，其中还有一些其他地方记载，有祭司、有官长、有领袖都有的，很多很多不同的岗位都记在这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纪念的不单单是服侍神哪一班人，连做奴仆的，连做会众其他没有什么岗位的，神都被纪念。你也记得同样的人数，42,360名，7,337名，零头都算在里面，还有245名，清楚吗？不但记在每一个个体，还记在你是谁。无论你的身份是高贵是卑贱，无论你负责的工作是有人说是比较零工一点的，一点是比较总务一点的，那这是人的分法。现在弟兄姐妹，我们从来没有轻看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服侍。站讲台的贵重一点，拿扫把的轻微一点，谁说的？在神的家里面， 每一个服侍不同的岗位，神都被纪念，清楚吗？在这里你会众，神纪念你，你没有做什么，你就在做，神都纪念你。你参与服侍，你就做服侍人的歌唱的，奇怪哦，神特别提到歌唱的，所以参加西方的人有福了。歌唱的男女他都算在里面，每一个都算在里面。而反复读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个第七章的家谱不是怎么枯燥的，你读到神的恩典在里面，你读到神的怜悯看顾在里面，不分卑贱，神一视同仁，这就是神的爱，这神的纪念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会众里面神看顾男女身份不一样的，神都纪念，并非你的身份纪念起你这个人。我常说人比事重要，对不对？人对了，事就会对。神不管你，我们人不是这样，人只看你站在那个岗位，你就是高贵的人，站在那个卑贱的地位，就是卑贱的人。谁说的？在神的眼目不一样，神看我们，无论你摆在教会当中每个角落每个岗位当中，神都没有轻看你。这个家谱告诉我们这个宝贵的真理。那这里有两个重点啊，第一个重点，神看重的重点是人，有会众有不备，神看重是人并非身份，神看重是信，信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尊贵或者卑贱，神看重的人是否在信心的族群里面，是否在神的家里面。我怎么用比较容易明白的话来说，是否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是否在基督的里面，这个重要的。不管你是谁，神看重的是人，不管你是人，来看重你的信很重要。来到教会当中当然宝贵，但是不要单单来教会，你是否在信心的族群里面，是否在基督的里面，是否是蒙纪念的族群里面，这才是重要的。我们来看看一个比例，一个比较，给各位来看亚伯翰跟拉合的一个故事。我发现这个圣经很宝贵啊，一起来读读它，一起来读。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依着行为才得成全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有得称为神的朋友。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因着信。弟女拉合结带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我们看一个特殊的例子，这两个人都被纪念，雅各把他放在圣经当中，他的重点是告诉我们信心跟行为是相连的，是相连的，不是靠行为得救，乃是行为是证明你是得救。所以有人就说雅各书跟罗马书是冲突，因为罗马书是因信称义，其实不是，神把它放在当中是很平衡我们的真理。一个人只看信心没有行为，你信心是死的。一个人为什么有好的行为？不是行善，是因为你信靠耶稣基督，这个生命改变产生出来的行为才是正确的。这是一个平衡，非常重要。他不但看见平衡，我读圣经我发现另外一种平衡，就是两个人的对比。刚才圣经说神纪念尊贵的人，神也纪念卑贱的人，这两个完全不同身份的人显出神公平的恩典。怎么说呢？两个极端完全不一样的人物摆在一起，我们来做个比较啊，来做个比较。亚伯拉罕是什么人？神的选民，他是男人，尊贵的，富有，因信奉献他的儿子。拉合呢？ 妓女拉合。那你读圣经注意啊，拉合是蒙恩的姐妹，但是后来圣经每逢提到他的时候都加上一个形容词，一个什么人？好听吗？啊？为什么记在里面？家谱里面是这样讲，提醒我们这样卑贱卑微的人，神既然爱他。上次我讲过了，这么卑贱卑微的人，原来家谱，耶稣基督家谱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个人呢。你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在神的面前就没有卑贱，对不对？这是个纪念，这是个见证。我虽然身份怎么卑微卑贱，但我竟然蒙恩，放在里面是一个见证。不只轻看他，乃是把他看为是恩典的明证。他是外邦人，他是个女人，他是卑贱的，他是贫穷的，一个信却接待那些要灭命的使节，接待他的敌人呢。这两个使节来告诉他，神要灭这个城，你们要走吧。他的纪念这拉合全家因信蒙恩，这两个人都是因信蒙恩的，但他们有没有行为？作者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一个最高最高的最大的行为，就是把他独生的所爱的儿子奉献给神。等到100岁才生的小孩，我问老弟兄老姐妹，100岁的这个儿子能不能得儿子100岁？不行嘛。现在哦，假如万一如果活着，你100岁还可以生一个小孩，你宝贵不宝贵？特别亚伯拉罕，神应许他，你子孙像天上的星，地上的沙这么多。75岁神就告诉他说，每天晚上出来数星星，天上星星亮晶晶，数来数去数不清，但是低头看看一粒都没有，难不难过？等了1年，等了2年，等了3年，等了25年，神才给他。很难得，100岁生的好爱哦，很宝贵哦。但有一天神说，像这个宝贵的儿子，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奉献给我，你愿不愿意？亚伯拉罕二话不说，拉着他儿子就跑3天的路程奉献给神。可能你说，如果真的奉献给神，马上明天起来就干掉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走3天的路程呢？走到摩利亚山，我去读圣经里面有点不太明白，后来明白，要走3天，神指定不止在这里现，是在那个地方现。走多久？3天的路。意思就是说，亚伯拉罕，你想清楚一下，我要的一个人是清清楚楚的奉献，不是糊涂的奉献，不是做梦之后醒过来去奉献，不是。神晚上对你讲过话，明天很感动，马上的献，献了就后悔。很多人是如此，神不要这种，神要你清清楚楚走3天的路，清楚不清楚？3天走过了，想清想楚了，没有后悔。神啊，你爱我就给你，你要我就奉献给你。这就是亚伯拉罕，他的奉献经历思考，用行为证明他的信是正确的信。拉合也是如此，这真的信，是不是骗我啊？他放的不是他的亲人，他的同胞，不是，他放的隐藏的是他的敌人，要毁灭我的国家的人。这种人他保护他，而且信什么？信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派来的使节，那种信就带出美好的效果。两个人摆在一起，因为神的尊贵，神看的不单单是尊贵的人，神看的是卑微的人。两个人同蒙恩典，完全是因为对神的信心，因为在恩典里面人人都是平等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来到神的家里面，我告诉你，神爱牧师，爱长老，爱执事，爱传道人，爱你一模一样的。你不要自卑，神看重， 有些人可能在社会当中很有地位，很有名望，神恩爱他。你可能没有什么名望，神爱不爱你？神爱你，一样的爱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。好，啊，这是神的纪念。好，第三，哎，还要去没有讲，刚才讲了啊。第三，神的纪念不论人与牲畜，人与牲畜即指人的分法。当然人与猫与狗当然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但神不单纪念人呢，也纪念动物。那请你看，请你看圣经啊，你看这个，看圣经，一起来读好吗？他们有马736匹，骡子245匹，骆驼435只，驴6720匹，也是零头都算在里面的，有没有发现呢？有没有说大概20000只吧，大概300只吧，有没有这样？神吩咐尼西米，人这样数，动物也这样数。这个家谱的特别给我看见，越读越有兴趣。为什么？原来神没有忽略他们的动物，你们回来，动物也回来。神不但纪念人，也纪念动物。不只在动物当中，你可以看见神的心意，有没有看见呢？有没有从你家中的宠物看见神的心意？最近说宠物很悲哀啊，疫情的时候人让它来当作宝，要陪伴，疫情好了放松了，人家宠物都丢到外面去了，很多地方都不要了。再告诉你，他们回归的时候没有将宠物动物放在巴比伦，他们都带来，这他们的产业，每一只马、驴子、骡子、骆驼都算得清清楚楚。因为神不但纪念人，也纪念牲畜。上个礼拜长老提到约拿的故事，约拿是个神的仆人，神差遣他到尼尼微，他就跑掉了。神要他往东，他跑去西，他走了，他走。这个神麻烦神要吩咐天然的潜水艇让他载回来。我问大家问题，圣经说写大鱼将他带回来，我问大家那个大那条鱼是什么鱼啊？有人他说是鲸鱼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知道是什么鱼，是吞拿鱼，因为吞掉越南的鱼叫吞拿鱼，让他带回来。尼尼微很大的城，神要他，他完全不服气。神很怜悯约拿，你记得吗？在大鱼的腹中没有给鱼的胃酸消化掉，而且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不是吐在大海，让他游泳回去。你小心读圣经，神把他放在干地，干的地连山都不用换去。你有没有看见神的怜悯？你怎么不乖不听话，放你在大海游泳回去？不是，神要送到他干地，让他好好的去。这个大城需要三天的路程才走完的，他只走了一天，偷工减料，偷工减料的仆人，三天的路程走了一天，算了，打道回府。他传的不是福音，他传的是祸因。他传什么？不是信耶稣得永生回转归神吧？不是，他说40天你们要灭亡了，这是祸因，福音啊。有人来告诉你30天之后你就没有了，40天之后这个城就没有了，这是祸因来的。这个虽然是祸因，神用他叫神的意思，你去讲吧，神就做工了。我就发现弟兄姊妹传道人，神的道理只管讲吧，神就会做工的。这个悔改是空前绝后的，我们发现了，你读圣经，从君王到老百姓都悔改，从大人到小孩都悔改，还有从人到牲畜都悔改。你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布道会动物来悔改的，有没有看过？那叫牛来悔改，谁信主举手吧，那个牛没有手，再说真来信。我告诉你， 空前绝后的恩，这个结果，不完整的工作，偷工减料的服事，在神做工超过你所想所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没有鼓励？你只管做吧，神就用你，果效不是你给的，神给的，更宝贵的。后来约拿还是不服气，还要求死。男生为什么怎么没叫什么不出息，走投无路，神啊，你杀了我吧！他连自杀都没有勇气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真的要死，不要麻烦神来拿个刀来看着，对了吗？神啊，你杀了我吧！这至少神不会动手，但神怜悯他。神后来跟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，神说什么？这个大臣里面有12万不能分左右手的人，还有很多的牲畜，我难道不爱惜他们吗？我很喜欢约拿书结束的段话，约拿书最后结束的段话，神告诉约拿，你这样发脾气合理吗？这个城里面为什么要你去？因为里面有12万不会分左右手的人，很多姐姐说这些都是小孩婴孩，不能分左右手的婴孩，还有很多的牲畜，我难道不爱惜他们吗？这句话讲完，约拿没有再回复。整部约拿书最后一章，神对约拿对话的，神一句约拿一句，神一句约拿一句，来到最后想讲完，神讲完了，约拿没有再接下去。为什么？我给他约拿书的结束，就是约拿无言以对，没有办法再回应神，因为他要提示神的心意。我读这样圣经的时候，我重新来思考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服侍神的人，为神做了很多的工作，又是否提示神的心意呢？神的心到底要什么？我们记得吗？因为他拼老命为神做了很多工作，要我去我就去吧，我讲我就讲吧，我都做了很多工。但神说我的心意是什么，你了解吗？你根本没有带明白，将我的心意带出去，你只例行公事而已。现在弟兄姐妹，服侍神也是一样的，对我很大的提醒。现在弟兄姐妹，我读约拿书读过很多遍，约拿就是神，就是约拿来管教我提醒我，在服侍当中不要忙忙碌碌，忙到神的心意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忙到神要什么都不知道，叫我做我做我的就算了，就是怜悯我们。神的心意不分左右手的婴孩，神会纪念，神舍不得。那是很多的牲畜，神也舍不得离开他们。约拿，你去传吧。这些很多人与牲畜都是我，每一条命都是我喜欢，我都爱的。这是非常宝贵，现在弟兄姐妹啊，人与牲畜。还有，为了更明白这个意思，跟弟兄姐妹看看耶稣的例子。耶稣举了个例子，来一起来读好吗？耶稣的例子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丢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耶稣常常用小事物来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。记得耶稣曾经讲过吗？在马太第六章，你看天空的麻雀，你看野地的花，准备要烧的草，通常我们都注意鸟跟花，你没有注意还有草哎，准备要烧的草，神都爱顾念它。麻雀神照顾，野花神照顾，准备要烧的草神都看顾。我更喜欢其中两多次的提到，何况你们呢？何况你们呢？好好读圣经，神就他的话来怜悯。那耶稣讲在马太第十章说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，若是你的父不许，一个不会丢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请问耶稣也用了
多少个比喻描写他的看顾。两个比喻，一个什么比喻？麻雀的比喻。另外比喻头发，头发的比喻。哪位给个来讲啊？不值钱的麻雀一个不能丢在地上。要轮着圣经看看，做个比较。马太十章二十九节说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父不许，一个不能丢在地上。刚才读过了。来比较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六节，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？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。你们数学很好的，请你数数给我听，如果两个麻雀是一分银，那么两分银买多少个麻雀？有没有算错啊？这里这个两分卖多少个麻雀？五个。原来他们的风俗，如果你买两分钱的话，会送你一个 buy four get one free。 买了五个，这个送的。但你把上面的句话对上去，如果你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会丢在地上，包括那个送的，包括那个不值钱的，那个是附带的多余的。我告诉你，神如果不许，他不会丢在地上。小弟兄姐妹，你没有看过神养的麻雀自己卧死丢在地上？没有。你家养的麻雀常常饿死，神养的麻雀不会饿死的。我告诉你，神顾念他，连那个不值钱的，连那个附带的，那个多余的，我告诉你，神都不会忽略他。如果神不准许，一个也不会丢在地上。当时麻雀是穷人的食物，穷人用的食物，很简单，叫你买多买四个的话，店主就规定送你多一个，是他们的风俗。感谢主，神恩典祝福你。还有第二，你们的头发，你们的头发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，还有一节圣经，也被数过了。英文翻译得很好 ，But the very hairs of your head are all numbered。不是 count， 是 number， 有没有差别？我们通常数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他数是偏号码的数，哎 ，number one， number two， number three， number four， 这样数下去，你是 number 几啊？神每一条头发都偏上号码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你数过你的头发有多少条吗？多不多？我虽然头后面光一点呐、也不少啊。我记得有一些的弟兄姐，有些人在烦恼，头发白了，什么染黑、染黄、染什么？那个弟兄冒了一句很幽默的话：“哎呀，你们好，你们还有头发可以染，因为他光头的。”弟兄姐妹，你没有数过你的头发，但我告诉你，神数过你的头发。如果神不准许，一个不会丢在地上。还有一点圣经路加福音说，你们要为我的，当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的时候，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坏。他的背景讲到，当将来他们要为主受苦，人有侮辱他们、攻击他们、鞭打他们、控告他们，当他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众人都恨恶你的时候，你不要怕。如果神不准许，你一条头发不会损坏，不会损坏，不会。神就连个卑微、微不足道、常常被忽略的小事物来提醒我们，神的看顾是无微不至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怕什么？我曾经四十几岁就开始掉头发， 差不多50岁，当然掉不多啊。有一次我在菲律宾舞会的时候，我在问一个弟兄，他说做医生的，我说跟我很好，我说哎，弟兄，你做医生怎么久？问你一个问题，我头发怎么少，能不能帮助我头发可以生多一点？他不但不安慰我，他讲了一句令我很难过的话，到现在还记得的话，牧师没办法了，你老了。我40几岁他说我老了，就是怜悯我们。既然如此的接受吧，这他来独生，如果不神不准许，一条不会丢在地上损坏的。所以当我每天早上洗澡洗头的时候，头发在地上，我说神准许你的，拜拜走吧。神准许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然后我们人生一生当中很多的困难困苦，我希望神帮助你怜悯你，无论你走到什么样的地步，无论你走到你的身份你尊贵还是卑贱，我告诉你，神没有忘记你，神看顾你，看过那个卑微的送的附带的小麻雀，看看你头上的头发，神没有忘记。最后送你一段话，重温耶稣的话，如果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？站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，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神看顾卑微的小麻雀，数过我们稀少变白的头发，我们有没有数过神的恩典？原来不数不知，就是微不足道、习以为常的小事物，都有神看顾的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不断在变，人心也不断在变，很多的事物不可靠。像弟兄姐妹，回到神的面前，这个家谱告诉你，当他们被掳被管教，神带他们回来的时候，神清清楚楚告诉他的仆人，要数点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个体神都纪念，每一只动物神都纪念。神看顾你，我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把你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。今天早晨接着气息，神提醒你，神给你什么带领安慰，你对神说话。没错，每个人都有很多困难，单单属你的困难，你越属越难过越悲哀越丧胆，能不能转呢？数数神在你身上还有很多的恩典，数数吧，别太惊讶，永远记得肯看顾卑微的麻雀，神何况不会看顾你呢？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借着你话语常常安慰你的仆人，让我在灰心失意的时候，没有信心的时候，挂虑的时候，惧怕的时候，我想起你的话，我心中就有力量。主啊，不是我行，乃是你的悲看顾，你的扶持，你的陪伴，永远是我们困苦当中的安慰。主啊，求你同时保守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每个人带着不同的患难需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提醒我们，你既然看顾卑微的麻雀，数过我们变白的头发，你难道会忘记我们投靠你的人？我们属你的儿女，你一个都不会忘记。谢谢天父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